各位弟兄姊妹早，各位弟兄姊妹早。好，我们再来看罗马书啊，第一章第五到第八节。刚才这个林弟兄已经带大家读罗马书啊，第五章第一章第五到第八节。我们都知道罗马书是保罗写的，那么保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保罗年轻的时候呢，他看耶稣呢就是一个败类，就是个异端，所以他这整世人呢，他对犹太传统中间的敬拜呢产生了许多错误的解释，所以凡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就狠狠地抓他们杀他们。当这个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呢，这个少年人扫罗坐在旁边，他看守那些人用石头尽力打死人所脱下来的衣服，他替他们照顾这些衣服，他的心中啊非常欢喜，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被打死。但是这个扫罗呢，当他有一天拿到这个钱饼到大马色去杀害基督徒的时候，耶稣基督对他显现了。当耶稣基督用大光照耀他的时候，他即刻成为一个瞎眼的人。当他跌下来的时候呢，他不知道怎么做，但他的内心深处呢，知道这一个光绝对不是一个自然的光，这一个光呢一定是一个超自然的光。这个超自然的光呢，就是以色列人所相信神的光向他显现。那么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他们不能够马上称呼上帝的名字，是从摩西听见神的名字叫耶和华以后呢，耶和华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妄称我的名。所以犹太人太尊重上帝了，每一次他们要称神的名字的时候，他们就马上说主啊，称他为主，这样他们不直接说耶和华，就称 Adonai。 Adonai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掌管万有的主宰，是定我生死的主宰，我是你的仆役，你是我的主人，我的生命和我所有的权柄都在你的手里，所以我们称神为主啊。这样呢，当保罗跌下来的时候，他看见这个大光，他不知道是怎么样的经验，他就照着他内心宗教的认识，就称呼这一句话，主啊，他就念出来了。他叫对了吗？他叫对了，但是他叫主啊，然后他再加上一句，就是莫名其妙的，主啊，你是谁？这两句话连接起来呢，就证明世界宗教的失败。许多人认为他认识上帝，但是当他真正与上帝相会的时候，他自己不打自招，承认他不知道这一位上帝是谁。我们主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把超自然的大光显明出来，把超自然的能力显明出来，所以他的内心深处知道这一个光一定是上帝，所以他说主啊，但是他加上你是谁？主啊就是主啊，为什么说你是谁呢？今天如果我说建成你是谁啊，建成一定说我就是建成啊，你一面叫我的名字一面问我是谁，你神经病啊。我从这个经历里面归纳出一件事情来，有许多的宗教虔诚是假的，他们知道有上帝，他们一天到晚称上帝的名字，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上帝要他们所做的真正事情是什么。主啊，你是谁？那要怎么回答？主对他说，我就是你所侍奉的上帝， 是这样吗？很奇怪的，这位回答的主，如果他这么说，我就是你所侍奉的上帝，那么保罗就可以回答，但你就好待我一点吧，你不要这样残忍吧，我这样的侍奉你，你给我这个大光我就瞎眼，如果你用手电筒照我，也不要直接照我的眼睛嘛，这个我很难受的。但是主不是这样对他说，主说什么呢？你知道我是主吧，你知道我是上帝吧，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现在保罗乱起来了，保罗完全乱了，这就是世界不信神学同那个不真正信仰的宗教彻底失败的一个写照。我信我所逼迫的耶稣，我没有逼迫主，主不可能我逼迫的，我热心侍奉主，我的神耶和华上帝，我没有逼迫他，我怎么逼迫上帝呢？所以这个乱得不得了的时候呢，保罗他清楚知道他一定在一个极其矛盾同宗教错误的里面，这就是他生命改变的开始。保罗后来跑到阿拉伯旷野3年半的时间，为了要明白旧约圣经里面的意义，他重整他的价值观，他重整他的信仰观，他重整他的救赎观，他重整他的目的观，他重整他的上帝观。因为那一位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使保罗真知道耶稣。所以第一，重整价值观而真知道耶稣，真知道耶稣之后呢，第二，我们要把福音传遍天下。那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的处境如何？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当时基督教的状况怎么样？在逼迫的边缘。因为过不久之后呢，逼迫就大的来了。罗马的皇帝差不多在200-300年里面，曾经有10次对基督徒大的逼迫，从尼罗王开始，一直到14世纪，一直逼迫，一直逼迫，他们巴不得把所有的基督徒都杀死。到了300年以后，竟是但丁大帝突然宣布基督教是罗马的国教。那时保罗已经死了很久了，所以保罗活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看到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有什么盼望，他更不知道万国万族有谁要相信耶稣基督。神的灵感动他，给他有这么大的口气，要叫万族的人都信服真道。感谢上帝。保罗对罗马这个城市的负担是什么呢？他要把福音传给这些罗马的人。为什么？因为虽然这个城市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什么都有，但是这并不是人类最深、最永恒、最基本的需要。当人看世界什么都有的时候，人还需要什么呢？保罗说，我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你们这些在罗马的人，因为神要借着他的儿子对世界所要达到的旨意，要在万国中间使人信服真道。所以保罗就提到这里面也有你们在罗马的人，你们是神所爱的人，你们这些神所爱的人就是上帝要万国都归向他这些普世选民中间的一部分。我愿恩惠平安从我的父神并耶稣基督归你们。这也是基督教与旧约圣经不同的地方。旧约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位上帝，他是万有的泉源，他是一切存在的根本，他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他是独一的真神，是我们敬拜同信仰独一的对象。犹太人对这个真理不明白的时候，他们就产生宗教性的淫乱。什么是宗教性的淫乱呢？ 就是他们不忠于他们的神，他们敬拜四周列国列邦那些其他的假神，他们敬拜巴利，他们敬拜大棍，他们敬拜亚斯塔洛，他们敬拜那些许多迦南的假神，他们在这个山丘上建立许多祭神的神庙。神看圣殿充满了圣地，上帝就差遣士师，差遣许多他的仆人来责备犹太人所做的事情。他们悔改了以后呢，神医治他们的地，神赐福给他们的农作物，神给他们的国家太平。但是过不久之后呢，他们又在敬拜假神，他们遭受外族的蹂躏，他们受外邦人的轻看。神在差派先知来责备他们，他们再悔改，就这样周而复始，他们就继续不断地离开他们的神。这是旧约的圣经里面看得很清楚的。你们这样要到什么时候呢？你们不敬拜独一的上帝，你们不敬拜独一的真神，你们心持恶意要到什么时候呢？你们用别的神代替耶和华，你们的愁苦必定加添。那些神根本不是真神，为什么你们要把这些神来代替那创造宇宙天地万物唯一独一的真神呢？以色列的人后来不但不悔改，他们把这些对他们传讲纯正信息的先知一个一个把他们杀死。上帝知道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就让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那里去。当他们为他们的宗教最大的圣殿夸口的时候，先知耶利米说，你不要讲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我告诉你，上帝要借着你们的仇敌把这殿给拆毁了。当以色列人听到耶利米讲这样的话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悔改，他们不但没有觉悟，他们说，耶和华的殿，你竟然说上帝许可仇敌把这殿给拆毁吗？你还敢说你是耶和华的先知吗？耶和华的先知为什么盼望耶和华的殿被拆毁呢？所以他们就逼迫这些真的先知，他们说，你既然凶多吉少，讲那些不好听的，所以我一定要逼迫你。他们把耶利米放在井里面几十天的时间，耶利米为以色列的百姓哀哭痛哭，常常流泪。所以圣经给我们看到，耶利米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伤痛的先知。他说，但愿我的眼睛如同泉眼一样流出泪水。耶利米的眼睛有一个永不流息的眼泪，耶利米的心里面有一个必死的火，差不多要爆发出来。为什么？因为他的百姓没有尊耶和华伟大。所以后来上帝就差遣尼布甲尼撒围困耶路撒冷，把以色列人打败了。我对你们讲道，你们不听，我给你们境界，你们不听，我差遣先知来，你来杀害他，好，我就把你们交给仇敌。这样以色列人就被掳到巴比伦70年的时间。请你注意下面一句话，当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他们还有没有拜偶像啊？有没有啊？有没有啊？当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他们在拜巴利，在拜那些迦南的假神，在建立神庙，有没有啊？有没有啊？没有啦。到耶稣基督的时代，四本福音书完全不再记载任何有拜假神的 地方了。所以他们要经过这么大的鞭打，这么大的管教，才回到上帝的面前。今天许多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啊，一面拜上帝，一面烧香，一面做礼拜，一面看算命先生。 圣经说你心慈恶意要到什么时候呢？所以犹太人经过这么大的管教，才回到独神信仰纯正的教义里面。那么保罗应该在这里说，愿恩惠平安从我的父神归于你们就够了。为什么要说除了父神并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呢？所以呢，这就是罗马城的人对神观念一个新的革命性的看法。原来的罗马城帝王就是这些凯撒，他征服万有的时候把许多许多的民族都打败了，他们知道这些民族都不堪一击，连他们的宗教都降服了。但是在罗马帝国中间只有一个民族，他们绝对不向罗马王帝称主，就是犹太人。犹太人只称耶和华为主，不要称凯撒为主。所以罗马的人也没有办法，他们最后许可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敬拜耶和华，可以不必称凯撒为主。这样呢，凯撒在别的地方被称为主，那么犹太人的地方你可以称耶和华为主，因为你们相信独一的上帝。所以这个政治呢就变成一国两制了，在耶路撒冷一个制，在耶路撒冷的另外一个地方一个制度。那么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其实就是2000年前罗马原版的一个副本。好了好了，你们既然这么硬，硬到在马萨达自杀而死，我就不勉强你了，这我们就一国两制吧。在罗马城和罗马帝国的其他地方，人都要称凯撒为主，只有你们犹太人在耶路撒冷，你们可以在那个地方称耶和华为主。我不会逼迫你们，我不会杀害你们，我让你们宗教自由。那保罗写这一本书的时候已经是主后53-54年了，那这一本书呢是神特别为罗马基督徒的一个预备，也是对全世界将要成为基督徒的一个很好的心灵预备。无论你在耶路撒冷，无论你在罗马，你都要称耶稣为主。所以在罗马帝国里面有一国两制，在神的国度里面呢没有一国两制。那么你说王启航，那么你讲这一句话跟刚才那一段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你讲罗马书你讲到四世纪，讲到耶利米那些事情呢？你看到刚才这一段最后的一句话吗？愿恩惠平安从我的主我的上帝并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为什么？那如果单单从上帝而来，那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从上帝以及耶稣基督而来呢？这就是要预备基督徒要知道基督是神。那么基督是神之外的神吗？我可不可以一方面称上帝为神，另外一方面称一个叫做人的凯撒也叫做神呢？如果我不能称神为神，又在他以外称凯撒为神，我怎么能够在神之外又称耶稣基督为神呢？这个困难就来到了。约翰福音14:1，耶稣基督说，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今天基督徒读这一节圣经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你说这个很平常嘛，我们信上帝又信耶稣基督 又信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嘛。但是你明白下面几句话的意思，当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意思是冒了生命的危险讲的。为什么？因为他对犹太人讲这一句话，当你宣布你们信上独一的上帝还不够，还要信我，单单这一句话就足够理由使犹太人用石头把耶稣给打死。纳撒勒人耶稣啊， 你的冒犯太大了，你是亵渎上帝的，我们的祖宗拜偶像，受刑罚，被掳70年，痛苦可怕的管教，才悔改相信独一的上帝。我们复兴这个代价太大了，现在我们已经归回正统了，我们只相信独一的上帝，我们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叫我们又在说你信上帝也当信我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可以因此把耶稣基督给打死。耶稣基督一定要预备整个教会的心，这样你们看见以后，保罗、彼得所有的书信都称耶稣为主，因为基督早就在上十字架以前为他们预备心了。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前本圣经新约里面耶稣称为主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哪一个先讲的？谁讲的？如果我讲出来呢，你会吓一跳，不是人讲的。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那是天使讲的，请你注意哦，救主、主、基督，这三个基督论最大的名称都不是从人开始的。我告诉你，你不要说呢，你我不注意，有很多神学家都不注意，是天使讲的，这三个名称都是天使讲的。最奇妙的是什么？天使称耶稣为主的时候，不是对耶稣讲，不是对玛利亚讲，是对那些在旷野的牧羊人讲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了基督，就是救主、主、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当没有人可认识这些事以前，神已经差派天使来启示人，这些善良的天使，他们就照着天父的旨意把基督的位分提了出来。耶稣基督是主，主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里面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意思，除了上帝以外，人不可以称其他的为主。所以保罗对罗马的基督徒怎么讲呢？愿恩惠平安从我父上帝以及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在这个新约的开始，这是一个基督徒新的开始。基督徒认识我们相信独一的上帝，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与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那么这个中保到底是人呢，还是神呢？曾经降世为人的神，他又是神又是人。所以我们相信独一的上帝，我们相信我主耶稣基督。使徒圣经不是这样子写吗？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信我耶稣基督。所以除了信独一的神又信主，这样他是恩惠平安的源头，他是创造的源头。那么你说基督是主以外的主吗？基督是上帝以外的上帝吗？那我这样不是分叉了吗？变成信两个神了吗？我告诉你，就是这一件事情很难明白。后来教会在圣经里面发现，原来这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被称为主的不但是父的上帝，被称为主的也是子的上帝，被称为主的也是灵的上帝。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是上帝。圣父上帝是我的主，圣子上帝是我的主，圣灵上帝也是我的主。那你说不是三位主吗？不是，是一个主，独一的主，独一的上帝，三个不同的位格。这样愿恩惠平安从我的主、独一的上帝以及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当犹太人称上帝是独一的主的时候，罗马人就一国两制，让你们去叫你们的主吧。但是在犹太人中间，你们这些人称耶稣为主的，你们就不能够享受一国两制了，马上杀害基督徒。犹太人的上帝之外，为什么还有另外一个耶稣叫做主的呢？所以那些犹太人对罗马帝国说，他们称耶稣为主，跟我们称耶和华是上帝是两件事。这就是罗马帝国为什么要开始逼迫杀害基督徒的原因。那你清楚了，这就是后来我们称耶稣基督为主，使我们得救的一个原因。而这一句话呢，特别在这个罗马书里面记载下来了。你们若口中称耶稣为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你们就必得救。你们称耶稣为主，你们就必得救。这表示神已经借着保罗预备罗马的人的心，让他们在大逼迫以前先肯定自己的信仰同应当付的代价。我们今天读圣经当然没有这样的抱负，我们没有这样的困难，但是如果你想象啊，我是住在罗马的，后来有一个人把保罗这封信带来了，但是我这些住在罗马的人是接受了犹太人相信独一信仰的那些人，后来听见这一句话，愿恩惠平安从我的父上帝并耶稣基督而来，那糟糕了，这封信不是要把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卷入在凯撒之外相信另一个耶稣的叫做主的吗？如果说上帝是主，因为他不是人，犹太人说我不相信人是主，我相信神是主，人不是主。但是犹太人知道耶稣基督是人呢，罗马帝国的人也知道耶稣基督是个人呢，是在一个罗马巡抚统治犹太区一个时期里面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人呢。那么怎么可能把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叫做主呢？所以这一封信你接受了，你也接受了这一些话，表示你就可能有叛国的罪了，你就可能被砍头了。所以保罗现在预备基督徒的心，基督徒是谁呢？是从上帝从耶稣基督领受救恩的人，领受恩惠平安的人。那么罗马城这些人怎么成为基督徒呢？圣经没有清楚地告诉我们，有的人说可能他们是在耶路撒冷看见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使徒们勇敢做见证的时候接受耶稣基督3000人里面的这些人，这些人呢后来回到罗马分散到各地去做生意了。保罗说这些罗马的城的基督徒好得不得了，怎么好呢？保罗常常提起他们。保罗怎么提起他们呢？保罗自己没有去过，怎么能提起他们呢？现在比如说，我常常对你说，莫斯科的基督徒多么好，莫斯科的基督徒多么好。你说汪启航，莫斯科，你到底去过没有啊？你认识不认识他们啊？哦，我说我去过啊。怪不得你讲莫斯科啊。但是如果我现在告诉你啊，有一个城市叫做黄金海岸的，黄金海岸的基督徒非常好，黄金海岸的基督徒非常好，黄金海岸的基督徒呢常常把黄金与人分享啊。这个建成弟兄啊，常常把家里当成是酒店啊，招待外来讲员牧者，那包吃那包住包错三包哪里找啊。还有这个曹弟兄玛利亚， 他经常把抓来的螃蟹分给教会的弟兄姐妹。你说他们很爱主，很热心。你说你没有去过，你怎么知道啊？啊，一定只有一个原因，有很多人传他们的好话到我的耳中，我才能够提起他们，对不对啊？对不对啊？做坏事的人呢，很容易出名；做好人呢，也不可能没有人传的。如果你做好人，做的大家传，除非你好事做的很多，才有很多人传啊。因为啊，平常啊，传好事比较慢，做坏事呢，做坏事呢就传的比较快，对不对啊？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坏事呢？不必讲啊，不必吩咐，大家主动宣传，免费的。好事呢，就没有那么快了。但是如果你好事做多了，一定人传了，没有办法不传了。传到人的耳中的时候，那些有心的人就会提起你了。所以保罗怎么提罗马的基督徒呢？罗马书一章八节。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上帝，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什么意思呢？你们的信心啊，你们的信仰啊，你们的信德啊，已经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所以罗马的基督徒是一个有实质灵性的基督徒，罗马的基督徒是一个好名声的基督徒，罗马的基督徒是大城市里面各种诱惑没有跌倒而刚强站立，为主做馨香之祭的基督徒。这些罗马的基督徒很好，有好的信仰，有好的经历，有好的名声，那够了吗？够不够？保罗说什么？不够，我还要写信给他们，让他们真正知道整个救恩的计划。我要与他们同工，我要与他们一同侍奉上帝，我要与他们一同结果子。保罗把整个罗马书十六章那些里面伟大的万计的教义一句一句的教导他们。我看到保罗是一个很伟大的使徒，因为无论你的灵性有多好，无论你的信德有多高，无论你的名声有多大，但是呢，我还有无穷无尽的东西可以告诉你，可以教导你，使你继续不断的长进，使你更正确、更广泛、更深入地明白神从那永恒到永恒中间的旨意。感谢上帝，保罗写了这一本书，我保罗，耶稣基督的奴隶，特别蒙差遣做执事的人，蒙受神的恩典，蒙受神的职分，要把福音传给你们，使万族的人都信服真道。今天你真知道耶稣是谁吗？你真的与他相会了吗？如果你真知道耶稣是谁，你就会像保罗一样，从前认为是至宝的，现在知道是粪土，现在你要寻求耶和华从天上上面得来的赏赐，把福音传遍天下。愿主赐福在座的每一个人，谢谢。